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或者讲道的时候，不管是一般聚会或特别聚会，我们很看重讲员啊，请了讲员要多为他祷告。我们也很看重听众，就是我们不管是圣诞节特别聚会，或者是布道会，或者是平常像这样的聚会，如果有一个很久没有来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，我们能把他邀来，我们都是奉为上宾啊。我们很看重来听道的人，我们很看重讲道的人，我们最该看重的是所传讲的道，或者所传讲的耶稣。可是通常我们对传讲的道或传讲的耶稣没有很放在心上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重这个，我们能够看重我们所传讲的耶稣是多么的尊贵，尊贵到一个地步是什么样的地步呢？今天经文实在是很稀奇，我们应该还算熟悉这个经文，但是不敢多去想，因为我们没有想到耶稣会这么不礼貌。耶稣说，那些不尊重福音、不尊重上帝、不尊重耶稣的人是猪是狗。你听到耶稣骂人猪狗吗？我在说我们平常请人来听到都奉为上宾，那么哪里敢骂他是猪是狗？耶稣不但骂他们是猪是狗，还要说不要把这宝贵的福音丢给这些猪和狗。这实在是我都不知道怎么讲下去啊！但是当然要讲下去，因为这是圣经的话，这是我们需要学习需要认识的。我们传福音给万民，总要肯定万民是宝贵的，但是更宝贵的是福音。福音是不容人践踏的。水浒传里面那个阮小七说过一句话，这腔热血是卖给世货的。我们耶稣的宝血只洁净相信的人，只洁净尊主伟大的人。我再说，我们对讲员尊重很好，我们非常欢迎有新朋友或老朋友来到我们当中，我们尊重也很好。但是整个基督徒的教会的生活里面，最重要的是基督是福音。腓立比书3:8，我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耶稣是我们的至宝，耶稣是白白得来的，他白白的选召我们，把自己的生命、把自己的圣灵、把自己的美好赐给我们，洁净我们的过犯，他把我们当作至宝。如果我们被主当作至宝，得到了圣灵，我们才可能把耶稣当作至宝。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，没有主的恩典临到，我们不会是世货的。弟兄姐妹，你需要是一个世货的，认得耶稣的，被圣灵光照，凡有的还加给他，要越来越看到主的宝贝，要越来越看到他你的不配，要越来越看到他的恩典是这么的难得，是这么的了不起。你如果真的以耶稣基督为至宝，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的另一面就是以万事为粪土。我们不是把万事当粪土，金钱、家庭、爱情、文化、文明都是很宝贵的，但是这些东西能宝贵，能有永恒的果效，是因为我们认识了耶稣。我们认识耶稣，他比一切都更美好。我们唱这些诗歌，我们说这些话，主比万人都更美，你比万人都更美，愿你吸引我，我就快跑跟随你。 但是求主帮助，尤其我们这些传道人，说耶稣美，说耶稣好，传耶稣好，希望我们自己越来越觉得他好，而不要嫌弃他，不要越来越觉得他烦。耶稣讲过一个比喻，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就一节，十三章四十六节，天国好像一个人遇见了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颗珠子。有人找珠子，这个我不知道各位，我能不能想到一个比较恰当的比喻啊？有人找珠子，有人找字画，就看你喜欢什么。这通常是有点钱、有点闲的人，他会找字画；有人找这些古董，有人找这些好的东西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以前在洛杉矶开那个电器行，生意做很大，他卖的东西很好，价钱也很好，所以他也很神气。他对客人没有什么非常的礼貌，因为他的生意做的是非常好。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妇人，他对他好客气啊，他说，哎呀，这位女士，对他好客气。为什么那么客气？我这个朋友那段时间很喜欢玉，他看到一个太太戴了一个绿色的玉镯吧，还是那个叫翡翠吗？他说，哇，这位太太你愿不愿意割爱，就很赞美他，赞美他的这个玉，因为他看到这个是一个好东西，值得他弯下腰来请人家卖给他。那位女士说，嘿，看不出你还有点识货，不卖，不卖。各位，阮小七说，这腔热血只卖给识货的，主耶稣的宝血只洁净相信的人。你有没有在圣灵的带领下越来越看到你信的是何等的宝贵？他比世人更美，他比万有更美，他比天使更美。人看到了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珠子。各位，这个珠子是谁呀？这个珠子是我们。我们没有价值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是堕落的人，我们是该被唾弃受地狱火的人，但是因着我们不知道的理由，神在万事以前就验中了我们，验中了你，把你看为至宝，把你看为至宝，宝到一个地步，他把所有的东西都丢掉了，他把他自己的儿子都丢掉了，为要把我们买来。天国好像人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那个珠子就是你。神变卖他一切所有，丢弃他一切所有的，把我们买回。当我们被买回，当我们有圣灵以后，那个珠子就变成耶稣了。当我们被买回，当我们有圣灵以后，我们就有一个眼光看到耶稣基督，他至尊至上至善至美至好。我们如果被主买回，得到了圣灵，我们以前没有的眼光我们现在有了。啊，主你真是美好，我的良人红而且白，胜过超乎万人。我自己常常希望我做一个传道人，我对主的爱，我对主的宝贝能够越来越多。我不希望，我很怕我自己变成一个神棍，或者变成一个 口里很熟悉那些属灵术语的人，可是对主的爱却没有了，这不是不可能发生的。有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，他在各样的事上都非常的优秀，他也有各样非常好的传道人，包括保罗和约翰在那边牧养过。以弗所教会在古时候是曾经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。我知道你，我知道你的劳苦，我知道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耶稣对这个教会说，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一个教会，一个老教会，一个认识真理的教会，可能把对主的爱离弃了。他所宝贝的不再是耶稣基督，是别的东西了。我们求主帮助看到这一个真理的，或这个比喻的两面，一个是你在主的眼中是宝贵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从我们人来看，你我没有什么宝贵，这是主奇妙的眼光，就从万事以前拣选了你，不因为别的，就是因为他爱你，不因为别的，就是因为他要定义要拣选你，不是你好，请一定要记得这个基督教的重要的一个教义。我们蒙拣选不是因为我们好。世界上所有的东西被拣选都是因为他好，或者他身上有一些优点。你要买一部车，这个车有一些优点吸引你，你是因为他的一些优点买它，买珠子，买房子，买任何东西，都是你选任何东西都是因为它好，它有一些优点，所以你选它。上帝选我们不是，上帝不是在我们身上看到了什么优点被吸引了，然后他来选我们。他用约伯记里面的一句话，第一章第二章，他无缘无故的拣选我们。那个英文这个字是 gratuitous， 你查字典有小费的意思，意思就是不是你的薪水，不是你该得的，他就给你。神拣选我们是 gratuitous， 是无缘无故的。就是说起来说的霸道一点，就是我就是要爱你，我就是要选你，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好。各位千万不要觉得我们有一些什么优点所以被神拣选，我们有优点是因为神拣选我们的结果，我们有优点不是我们被神拣选的原因，是结果。神怜悯恩待我们，神先拣选了我们，把圣灵赐给我们，我们才可能拣选上帝。那么当神对我们有这么大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忽略，不论在什么时候忽略都是得罪上帝的。什么时候忽略？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上帝是没有信主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们觉得基督徒很可笑，很讨厌，我们觉得教会没有什么意思，我们觉得一切我们所基督教所讲的都很无聊，我们不觉得它宝贵。有的时候是我们信主了以后，甚至信主了以后多年，我们觉得做礼拜也没有什么嘛，哎，听到实在很烦啊，每次来做礼拜都是很沉重的重担，而且做完了以后更重，什么重担皆脱落，那是回家了，那是脱落了。我们不太觉得主的宝贵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因此如果你觉得在教会里面是有点有多少程度的无聊无趣，但是你还肯继续的服侍侍奉，继续的来，那也很宝贵，求主帮助。但是我求主也帮助你，不只是忠心的能够来，你也能够喜悦神的带领，喜悦神的教会，喜悦神的众教会，喜悦神的肢体。求主帮助我们。 这里耶稣讲，不要把圣物给狗。圣物是什么？在旧约利未记和民数记里都有讲，圣物本来是指着祭物，献给上帝的祭物，那么是洁净的祭司和他的家人才能够吃的。今天不去读这些经文啊，那个看了觉得很有意思啊。以色列人献祭要把上好的献给上帝，上好的、最好的、最好的瘦肉、最好的部分给上帝。这上好的、最好的给上帝，其实就是给祭司和服事主的人。那么，所以中秋节的时候送来很好的月饼是很合理的，开玩笑的。那么上好的送给祭司他们，那在这个地方呢，就不只是讲祭物了。这里的意思应该跟珍珠是同义，是指着贵重。不要把贵重的东西、美好的东西给狗和猪。那这里我们能够最好的是什么东西？当然就是福音，就是基督了。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？不要传福音给人吗？不要传福音给万民吗？当然我们要传，但是我们也要有一个态度，不要把福音给那个鄙视福音的人，鄙视基督的人。这很难讲啊，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没有信的时候都不觉得耶稣有什么了不起，福音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们不会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们不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，是主给我们恩典，我们才能够看到这是了不起的。那我也是就恭喜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听到福音，第一次听到福音，你是觉得受感动，觉得这很美好，哦，你愿意信，你愿意接受，那真是大大有福气。这个福气，可能有的人是很小的时候就，很小很早就有的。我觉得我有哎，我觉得我蒙了这个福气，蒙了这个恩典。我小的时候去教会，是邻居的小朋友带我去。就是和平教会，和平长老教会。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是主日学，我还记得主日学老师，我们那些和平教会一直到今天恐怕都是主日学老师，很多都是大专生，他们来北部来读书，他们就做了主日学老师。主日学老师像变魔术一样，把一个小 baby 的一个图画放在那个，我现在知道那叫法兰绒板，放上去，哎，就不掉下来了。我还看到他把装着主耶稣的这个，在马槽里面那个马槽放上去，哎，我觉得好稀奇啊。然后我听他讲主耶稣的故事，我就愿意信。哎，我不知道，我那么小我就愿意信，听了就愿意信，以后就来教会。我做了很多糊涂事，我做了很多调皮捣蛋的事，但是我觉得我很早就觉得主是很宝贝很真实的。虽然我远离过他，但是我感谢主，我很早就愿意到教会。也许我们当中有人等了很久才信主，而且信主还是不太觉得主耶稣很宝贵的话，我们求主帮助你能够，如果我们信耶稣，就专心的信，就全心的信。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，又不想信，又不 不好意思完全丢掉它，我觉得是很痛苦的，是很不愉快的。信主就要信得成，爱主就要爱得恒。我求主帮助我们看到，越来越看到主的宝贵，主的美好。而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也的确需要看对象，从圣经来讲的话，看对象。我们积极传福音的同时，我们谨慎地看我们的对象，他是不是来踢馆的。我还记得几年前，那个时候基督徒因为反对同性恋，惹了一些同性恋的团体的愤怒，就说要在圣诞节来踢馆。那我们信友堂也听说是对象之一，不过他们没有出现。比较被闹的是新恋行道会，他们在圣诞节聚会的当中有同性恋举牌子啊，就也制造一点混乱。我们对于不怀好意的人不是拒绝，我们还是继续要传福音给他，但是我们也有所防备，而且也需要知道把时间力气用在恰当的事上。对于不怀好意的人，有的时候耶稣对他们是一言不发。在审判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对公会和比拉多都有不讲话的时候。弟兄姐妹，不要让耶稣不跟你讲话，不要让圣灵不对你说话了。对不怀好意的人，我们需要谨慎小心。我的意思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是对所有的人传，但是对那愿意接受的人多花力气是恰当的。当他不想听的时候，你不必自取其辱，起码我看是这样。耶稣在审判的时候，当公会和比拉多对他很不礼貌的时候，或者不肯听的时候，耶稣就不讲了。另外，耶稣对心智不够坚定的人，有的时候也不多讲话的。那我们真是要求主帮助我们，心智坚定，清楚看到主的宝贵，而且我要持守这个信仰。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九节，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，夫子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，主啊，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这话我觉得我们熟悉，但是也不太想去碰它。尤其我们华人这么注重孝道的人，怎么敢讲这样的话？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，我父亲刚刚死，我去埋葬他，然后就来跟随你。那当然，各位，耶稣一定会允许他去的，但耶稣有一个，要我们有一个心智，你跟随，你信靠，你做主的门徒，一秒钟都不要等，越早越好，越快越好，这是美好的。对了，你到死前再信也能够上天堂，但是跟主在一起，跟随顺服爱你的主，越早越好。不要让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妨碍你信靠伟大的爱你的主，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不要妨碍你永生的地位。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小子，你有更重要的事做，就是跟随我，相信我。各位，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做传道人，不是说我们要在教会有多少服事，我们有一颗心，这颗心信主爱主是越早越完全越好。马太福音第十章三七节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，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，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简单的说，耶稣，当你要信耶稣跟随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说你要信我跟随我，就要完全的跟随我。这个其实不难懂的。一对男朋友，男孩子女孩子要结婚了，一定是你是不是爱我，你是不是全心爱我，你不是是不是爱我过于爱这个那个一切的。如果我们有一点犹豫，有一点回答的慢一点的话，那人家就不会接受了。我们的主完全的爱我们，我们的主也要求我们完全的爱他。我们的主要求我们，这再一次说，这是圣灵光照我们，我们看到主的宝贵，他红而且白，超乎万人之上。我们的主要求我们信靠他，爱他，而且有的时候给我们的考验似乎是非常不合理，非常艰难的。马太福音十五章讲，耶稣有一次到推罗西顿的境内，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个地方出来，在耶稣的后面喊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的女儿被鬼附得很苦啊。各位，有一个母亲，她有一个女儿被鬼附，很痛苦，她求助于耶稣，她在耶稣的后面，主啊，可怜我，可怜我，可怜我的女儿。你想我们的主耶稣会怎么样呢？我们的主耶稣应该是马上就来救这个女儿，医治这个女儿，这个女孩子，马上减少停止这个母亲的痛苦。耶稣一言不答，不理他。耶稣一言不答，这个妇人就在后面一直喊，哦，主啊，主啊，可怜我。门徒说，哎呦，夫子啊，这个人在我们后面喊很吵耶，把他打发走吧。于是耶稣就跟这个妇人讲了，我奉差遣不过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，我是以色列的救主，你是外邦人，那我不帮你的吗？各位，当你被主拒绝的时候，这里讲得很清楚，主拒绝了，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，不包括你这个外邦人，你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当主拒绝你的时候，当主拒绝这个外邦妇人的时候，圣经讲那个外邦妇人拜耶稣，了不起啊，当然也是母爱，但是也是了不起。他被拒绝的时候，妇人来拜他说，主啊，帮助我。你想耶稣还会说什么？这个可怜的母亲来跪下来来拜你了，你帮他做点事吧。你听到主说的话跟他刚才给我们的指示一样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，你是狗。各位，你是那个母亲，你怎么做？吐一口痰在耶稣脸上走掉，你不帮忙就不帮忙嘛，你说什么话？我是狗。各位，我们等一下会把这个重温一次。当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，我的能力，我的爱，我的饼是给以色列人的，不是给你们这些狗的。这个妇人居然说，主啊，他每个回答都有讲主啊，不错，阿们，你讲的对，我是狗，我是狗，我的女儿也是狗， 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。我是狗，但是吃一点以色列人吃剩的东西可以吧？各位，这是什么态度？我们怎么会允许别人叫我们狗，还说啊不错？各位，你知道大卫在神面前说他是什么吗？我是一条虫。各位，我们在神的眼前是堕落的、悖逆的、远离上帝的、没有价值的，是狗，是虫，是没有价值的，是理当下地狱的。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一点，你没有看到我们是宇宙万物主宰所造的、所爱的、所照顾的宝贝，我们却远离了这位上帝，远离了我们的父亲，远离了我们的丈夫，我们远离了，而且旧约圣经里面、新约圣经里都用一个词来描述，很难听的词，就是我们是不忠于丈夫的淫妇、荡妇。我们把上帝给我们一切的恩典用在这个月我们看得最清楚，用在偶像上。我们拜偶像，没有人教，却这么的敬虔。我们拜偶像，我们的同胞拜偶像，我们基督徒对主不忠心、不爱、冷感，哎呀，真是非常的强烈，是主的恩典帮助我们。我们是远离上帝的，我们是该死的，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，他让我们活过来。我们如果能够看到他多么的爱我们，我们多么的不配，我们是远离上帝的淫妇和荡妇，这是圣经上常讲的，就是圣经上常讲说，像以西结书说，以色列原来是一个弃婴，丢在地上，没有人要。耶和华经过那个弃婴女婴，看到就爱这个女婴，就把她养大了。应该是以西结书十六章，把她养大了，然后把她打扮成王后的美丽，娶了她。这个女婴，这个以色列，这个教会，就是我们，领受上帝许多的恩典，却对上帝非常的冷漠。上帝给他的一切的恩典，他都拿去给他的情夫，情夫就是偶像。他不拜，这个世界上的人不拜创造万有、养我们、生我们、教我们、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去爱那个木头、石头的偶像，然后还说我一切的好处都是你给我的。我还记得我们的总统李登辉先生说，台湾这么的丰富发达都是拜妈祖之赐，就是这样的心。我们不知道把恩典、把荣耀、把感恩归给上帝，我们实在是很差劲。但是求主给我们一个母亲的信心。耶稣不是要侮辱他，耶稣要让他看到他得到这个恩典是多么的不容易。有谁在万军之耶和华，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儿子面前能够谦卑下来，像这个外邦的母亲一样？他能够谦卑下来，各位，因为他的女儿太辛苦了，而没有拯救。所以如果我们很辛苦，世故无缘，也有一个好处，逼着我们到主那里去。主啊，不错，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碎渣儿，给我吃一点吧。耶稣说，哇，女儿，不是狗了，女儿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说的给你成就吧。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，万军之耶和华 就为我们做事，为我们成就，为我们成就一切。感谢主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看到圣物，我们承认我们是狗，不配吃，我们就配吃了，我们就能够吃了。但是求主也让我们看到主的宝贵是什么，主的美好是什么。主是一个珍宝，他的珍宝在价值在哪里？价值在他是你的救主，他拯救你，他带领你，他医治你，他洁净你，他让你从灰尘中起来。马可福音第一章32节讲到说，耶稣也有受欢迎的时候。天晚日落的时候，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、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。这是马可的描述，合成全城的人，有病的、被鬼附的都到耶稣那里要被他医治。次日早晨，35节，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西门和同伴追着他去，遇见了就对他说，众人都找你。马可福音这段话，约翰福音也有类似的记载。各位，耶稣来寻找迷羊，耶稣要教会寻找迷羊，耶稣要我们传道人寻找迷羊，就是对世界上所有不认识耶稣的人传扬耶稣的信息。我们很辛苦的去找，我们的主耶稣差，我们的主耶稣差遣我们很辛苦的去找。但是在圣经里面也有写到相反的事，很多人找耶稣，哎，这够好了吧，这够好了吧。各位，我们说真的有点辛苦，我们基督徒有点辛苦，我看你们的长老有点辛苦，邀请各位来聚会，我看他们真是有点辛苦。对不起，胡长老我比较熟，胡长老在中原大学是大官呢，是领袖耶，他对学生不知道是不是说请你们来听我讲课，非常客气，像对你们一样，好客气啊，来啊来。众人都找你，耶稣躲起来了，耶稣离开了，只有牧羊人找羊，没有羊找牧羊人的。而当羊去找牧羊人，牧羊人躲起来了。他说，我们到别的地方去，到附近的村庄去，我也好在那里传道，因为我是为这个事出来的。各位，你到耶稣这里，你到这个教会，我们是为什么来？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为了爱宴来的，这里的爱宴特别好吃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冷气来的，这里冷气特别凉快。我想不是，我们来是为什么来？哎，可能又是伤感情了，不好意思，每次他们这个教会的人去找我的时候都苦苦相求，希望我能够来。各位，我希望你来到这个教会是耶稣呼召你来的，是要听上帝的话，是要听上帝的道，是要听上帝的真理。我们不要做不能领受圣物的狗，我们要做承认自己是猪是狗，不配得到一切的恩典，但是求主给我恩典，求主怜悯我，让我能够在你的恩典下领受又更多的领受。耶稣拒绝过那些没有心领受的人，他对比拉多、对公会 都有不讲话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，不要让耶稣对你闭口不言。他不讲话了。举个例子，夫妻之间能够讲话，能够吵架还不错，冷战闭口不讲话，那就麻烦了。在旧约撒母耳记上的时候，有一句话也是这样形容的，那时耶和华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各位，我们的主是很外向的，姑且这样说，我们的主是很多话的，圣经这么厚一本，他话很多的。当他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，当他被以色列的士师，那时候就是以利，气得说不出话来的时候，那以色列人真是很辛苦。耶和华其实还是有满腔的话要说，只是当以利和以利的儿子对上帝是那么轻慢的时候，不看重他的时候，耶和华就不讲话了。但耶和华不能不讲话，耶和华不能不对他的儿女讲话。当整个圣殿里没有人能听的时候，他对一个小孩子讲话，他对撒母耳讲话，撒母耳，撒母耳，撒母耳不知道是耶和华呼召他，他以为是以利，他就跑去跟以利讲，他就跑去。圣经上描写的很生动，撒母耳这孩子真是懂事，讨人喜欢。当耶和华说撒母耳，撒母耳的时候，圣经上记载是撒母耳说我在这里，然后跑去跟以利讲，你叫我什么事？这有什么特别吗？有。各位，撒母耳一听到他以为是以利叫他，他就立刻大声的回答，我在这里，意思是我听到了，您不必再喊，第二声都不必喊，我听到了。这是小孩子，这个孩子很体贴，跑去，你叫我。耶稣说，我没有叫你，你大概睡做梦了，回去。第二次，圣经上在那里也写得很生动，耶和华站在撒母耳前面叫他，宇宙万物的主宰，因为他讲话没有人听，他讲话他的仆人不听，所以他对一个孩子讲，撒母耳，撒母耳。撒母耳是跑到以利那几次，以利醒过来了，哦，我没有叫你，这是上帝叫你，下一次你听到他叫你就说，请说仆人静听。撒母耳在听到神叫他的时候就说，请说仆人静听。耶和华说，我会做一件事情，叫听到人都耳鸣，你们不听，我会让你们耳朵叫起来，我会让以利家非常的悲惨。各位，我看到撒母耳那个故事，就想到有人说过这样的话，撒母耳，撒母耳，赶快长大。整个神的家没有人能听神的话，只有一个小孩子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。我们希望大人小孩都听神的话，我们希望大人小孩都能够吃那个生物，领受那个话，我们愿意听。有没有愿意听？有小孩子愿意听，小孩子听到了，有妓女听，有睡吏听，有瞎眼听，有长大麻风的听。各位，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对上帝的需要，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可怜和上帝的慈爱，让我们看到我们不配得到，但是主给我们的丰富是非常的丰富。 当耶稣呼叫撒母耳，当耶和华呼叫撒母耳的时候，我们想到圣殿的荒凉。当耶稣呼唤人的时候，我们也想到人对上帝的道的陌生和不解。那么多人愿意到耶稣那里吃饼得饱，五饼二鱼的神迹让许多人寻找耶稣，愿意耶稣作王。这真是那要到 人间作王的先知，他们漂洋渡海去找耶稣。我再讲，通常是牧羊人找羊，在圣经里有的时候是羊去找牧羊人，可是耶稣还是拒绝他们了。因为他们来找我，耶稣说，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，乃是因为吃饼得饱。他们看见了神迹，他们看到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，他们看到了神迹。耶稣为什么说你们没有看到神迹？因为神迹这个字的意思是 sign， 是记号。你看到了神迹的意思是你能够顺着这个记号去走。譬如说你看到了绿灯，你看到了这个绿灯，如果你真的看到了看懂了，你就会照着绿灯的指示往前走。如果你看到了红灯，你看懂了，你就知道现在应该停下来。你看到了耶稣的神迹，你应当做的事是什么？你应当是相信他的话。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粮，就是生命，你们却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你们看到的是我能给你们饼吃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。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，许多的人来找他，漂洋过海来找他，拥戴他要做王。当耶稣说不要拥戴我做王，只是为了吃饼得饱，要相信我对你们说的话。耶稣整个的工作在约翰福音六章七章的记载，五饼二鱼的神迹是一个转捩点。圣经上说，当他们不能继续，耶稣拒绝给他们吃饼得饱的时候，他们就离开了。他们离开是那样的多，以至于耶稣对十二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离开吗？这就好像我讲到大家听得不爽纷纷离开，我跟胡长老讲，长老 你也要走了吗？彼得说过一句我们都记得的话，彼得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说，哇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这个话是我父指示你的。彼得还说过一句话也是很重要的，当众人原来要拥戴耶稣做王，因为他给他们饼吃，耶稣说不要为了饼来这里，要听我的话，他们都离开了。他们离开的是那么多，耶稣对十二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离开了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随谁呢？各位，主有永生之道，主有生命之道，主有洁净我们罪恶之道，主有让我们重新成为上帝儿女之道，我们还跟随谁呢？我们珍惜圣物，我们珍惜上帝的话，我们珍惜珍珠，我们珍惜耶稣基督，你是我的至宝。我们爱主，我们爱主的福音，我们爱主的宝血。耶稣的宝血洁净相信的人，我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 各位，你们是宝贝，你们是神的宝贝，我们是神的宝贝，让我们越来越宝贝我们的上帝，让我们看耶稣是一个重价的珠子，值得我们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个珠子，因为我们的上帝看重我们，连自己的儿子都不顾，用他的宝血把我们赎回。求圣灵多多的光照我们，让我们不断的看到上帝的宝贵，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上帝眼中的宝贵。感谢主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愿我们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愿我们看万事如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愿我们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颗重价的珠子。求主让我们不是践踏神的儿子，把立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愿我们不是亵慢施恩的圣灵，愿我们不要受到加重的刑罚。主啊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有福，看到我们是多么有福。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人的指示，是天上父的指示。我们能认耶稣为主，是天父给我们的恩典。感谢赞美主。主，我们如果认你为主，我们看周围的弟兄姐妹都是你的肢体，我们爱他们，他们也爱我们。感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